克雷格·基纳博士，罗马书第一讲。简介。Copyright 2024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第一节，简介。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信对整个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提摩太后书一章15节中，我们读到所有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保罗。你可能会认为旧约先知耶利米的结局有点悲伤，但就像耶利米一样，保罗的教导在他之后仍然存在。在下一代和后代中，这些改变了历史的进程。以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信为例，我们看到他在整个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看到奥利金写了一篇关于罗马书和其他人的非常有价值的评论。我们来到了最近的时代，当然是马丁·路德。罗马人彻底改变了他依靠基督为救赎所做的事情的观点。约翰·卫斯理在奥尔德斯盖特礼拜堂听到路德为罗马书所做的序言时，感到心里异常温暖。罗马人今天继续对基督徒说话。基督教学者，无论是天主教、东正教还是新教，都将罗马书视为一部伟大的杰作，汇集了保罗的许多教导。现在，它并不像人们通常对待的那样成为一种系统神学，但它无疑对我们在系统化我们的神学时所做的事情有影响，因为它涉及到许多要点。我们需要首先看看书信与书信的题材。这是较早的区别。它是基于纸缩草纸。有人说，好吧，你们有像塞内卡之类的文学书信。他们也有像塞内卡、西塞罗和普林尼这样的普通信件，但有时你也会有像塞内卡安慰马塞拉的信或其他类型的作品那样的信件散文。但当人们发现纸缩草纸时，他们非常兴奋，像阿道夫·戴斯曼这样的学者说，保罗的书信更像纸缩草纸。他们不属于这个精英级别。但实际上，当你比较纸缩草纸时，他们看起来并不像普通的纸缩草纸文档。词汇通常是共通的。这是普通人使用的普通词汇。但大部分纸缩草纸平均字数约为87个。大概是腓利门书的长度稍微长一点，或者约翰三书之类的。西塞罗的平均字数约为295个字，最高可达2530个字。Seneca 的平均字数通常约为995个，最多可达4134个字。但保罗的平均字数约为2495个。他现存最长的信件是罗马书，有7114个单词，具体取决于文本差异。与我们在纸缩草信件中发现的完全不同。事实上，保罗所使用的不仅仅是普通书信中的内容。我的意思是，他有一个书信体框架，开头和结论，就像你在书信中一样。但在一些信件中，包括罗马书，他也有论证，这不是我们在普通商业文件或问候信或聚会邀请函等纸缩草纸中通常看到的。但我们在演讲或书信文章中更常见的是论证而不是论证。如今修辞批评家指出，保罗的书信并不精英。他们不像西塞罗或普林尼或其他一些人。但他们也并非不在他的脑海中。这些都是精心建造的。我们需要考虑到这对他的项目所需的承诺。他们没有速记可用。有一些速记，但可能不是很多。他刚刚开始流行。根据罗马书 16.22 的记载，特提乌斯是写下罗马书的抄写员，他也向特提乌斯口授了自己的问候，他自己可能也是一名信徒。或许考虑到普通的听写和记下来，保罗可能需要花费11个多小时来听写罗马书，尽管我们可以更快地阅读它。考虑到文件的长度以及我们对这些事情的了解，他可能至少经历了两稿。如果特迪乌斯为此得到报酬，纸缩草和可能的劳动力将达到约 20.68 迪纳尔。兰迪·理查兹给了我们这个估计。以今天的美元汇率计算，该价格约为2275美元。所以我们需要考虑这些事情。这并不是他凭空想象出来的。嗨，鲍勃，你好吗？
我很好。
希望很快能见到你。他在这件事上花了很多心思，因为他真的想在这封信中尽可能地进行最好的沟通，以传达给教会，或者教会作为罗马的圣徒，罗马的圣徒。我们如何读信？在修辞批评和书信批评之间，这对我们处理保罗的书信很有帮助。 我们把书信和书信之间的技术区别放在一边，实际上除了书信论文之外，实际上在实践中并不经常遵循这些区别。但古代修辞手册提供了不同的字母子类型。责备信如加拉太书，推荐信如腓利门书。各种字母和字母的不同部分的书写都有一定的规则。然而这些出现在修辞手册中的时间比保罗时代要晚得多。事实上，修辞手册直到保罗时代之后才真正涉及书信。但有一些共同点值得我们学习。字母的一部分。毫不奇怪，你有引言、正文和结论。如果某件事写得好，那并不是什么大惊喜。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会看看引言的书写方式，因为这确实符合我们对古代字母的了解。作者在本例中是保罗，是一位使徒，然后他可以继续按照自己的意愿描述自己给观众。所以今天用英语，你可能会说亲爱的某某。在电子邮件中，我们经常打招呼某某，或者跳过所有技术语言并直接跳入其中。但在他那个时代，是作者的名字。然后你会说你是写给谁的。在这种情况下，是对圣徒或献身者，即在罗马被分别为圣的人。然后问候。希腊语中典型的问候语是 Kyrian， 意思是问候。然而他在保罗的书信和新约中的其他一些书信中被改编。使徒行传 15:23 分钟仍然有 Kyrian。雅各书1:1或1:2中仍然有 Kyrian。但在其他一些书信中有保罗的书信。你有一个彼得，还有两个彼得，以不同的方式。启示录一章里有他。因此他存在于许多不同的早期基督徒文献中。保罗可能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我们不知道。但我们没有 Kyrian 问候，而是 Charis 恩典。这个词听起来在某种程度上很相似，但他很优雅地采用了典型的希腊问候语。和平采用了标准的犹太问候语，即希伯来语 Shalom。沙洛姆阿莱赫姆，祝大家平安。或者 Shalom Lika， 祝你平安。但在罗马书和保罗的其他著作中，他是用希腊语写的。所以他是 Kyrian， 希腊语中的和平。结合希腊语和犹太语的问候语，向您致以恩典与平安。保罗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基督徒并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我们发现其他一些人在一些犹太资料中将这些结合起来，他们会说怜悯与和平与你同在等等。但在这种散居海外的背景下，基督徒尤其这样做。更重要的是，这些术语如何发挥作用。给你恩典或给你平安。这些都是祝福。这些就是一些学者所说的愿望祈祷。如果我说上帝保佑你，我是在对你说话，但我也隐含的对上帝说话，祈求上帝保佑你。正如我所说上帝保佑你。就像以撒祝福雅各时一样，他可能是在对雅各说话，以为他是在对以扫说话，但他是在祈求上帝。他期待上帝为他做这件事。正如我们在旧约中得到的祝福一样，这种情况也在继续。平安与你同在。和平并不意味着正义，愿你不要陷入战争，尽管这可能包括在内，但恩典与和平与你同在。愿你一切安好。我祈祷一切对你有好处。在古代字母中进行开场祈祷是很常见的，通常是为一个人的健康祈祷。愿你繁荣昌盛，身体健康，就像你的灵魂繁荣一样，正如约翰三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这在古代字母中很常见。但这里重要的是，他也为他们表达了感恩，这在保罗的书信中很常见，经常总结这个主题，并且经常为他们单独祈祷，就像你在这里看到的那样，从罗马书第八节开始一。但最重要的是，这现在变成了恩典与平安，一种祝福，不仅来自父神，也不仅仅是来自主塞拉皮斯给你的恩典，正如一些外邦人会说的，因为他们会寄信给你们来自他们的祝福。神。但这是从我们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而来的恩典与平安与你们同在。你给予了神的祝福。因此，就在保罗书信的开头，他表明了他与会众所共有的知识，即耶稣是神圣的。好吧，你已经看到了这封信的简介，我们会回来更详细的看看保罗对罗马书第一章的简介。你还有信的正文。对于不同类型的字母，它有不同的部分。 有些在多种信件中都很常见。现在我们这里的情况是，当你进行论证时，这就是修辞批评，在某些类型的演讲中，因此也有某种类型的论证，你有叙述或叙述即导致这种情况的事件。加拉太书第一章里有这样的内容，他叙述了他写作之前发生的事件。有时你会有论文陈述， thesis 是希腊文名称， propositio 拉丁文命题，陈述事例。我们可能在罗马书里，在罗马书第一章第16节和第17节里有这样的内容。然后你经常会进行争论，通常不是在书信中，而是在演讲中，有时还会有证据。在某些类型的演讲中，你会有论证和证明，即拉丁语中的 probatio。 例如就保罗而言，引用经文，关于保罗在信中使用了多少修辞一直存在争议，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是的，我们稍后会讨论这个问题。他可能不会像演讲那样安排他们，尽管这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他确实使用了修辞手段。解释学就是如何理解字母。信件的目的是作为交流。信件文章可能是更笼统的书信，但大多数信件的目的是向特定受众传达一些信息。好吧，当你进行二次交流时，给予你以外的受众进行交流时，它可以帮助你了解该受众的一些信息，以便你更好地理解所交流的内容。相关性理论表明，我们经常采用的沟通方式本身并不完整。词语在社会环境中具有意义。如果我说请喝咖啡，那么请喝咖啡就是你能给我咖啡吗？的简写形式。但如果我说请给我一杯咖啡给服务员，然后我把它从头到尾拼写出来，如果他们习惯了喝咖啡，这可能会显得很奇怪。如果我说起2001年以来美国的 9-11, 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说的 9-11 是什么意思。但如果未来有人在电网瘫痪之后写作，除了纸质副本之外的所有东西都丢失了，他们必须在一两个世纪后进行研究，以弄清楚9-11在美国的背景下意味着什么。他们如果不做9-11事件的背景研究，我们就不会知道。保罗写信给各个会众，因此如果我们了解背景，就会更好地理解这些信。就我自己而言，当时我刚成为一名基督徒几年，从非基督教的非教会背景转变过来，但我每天读了大约40章圣经，我开始看到，哇，背景有所不同，因为他实际上是在罗马书中。罗马书1:7，保罗说他把这些话写给罗马的信徒。我当时想，好吧，我正在记住这里的这节经文和这里的这节经文，但我忽略了其中的一些经文。因为如果保罗说他正在写这封信给罗马教会，那么罗马的信徒很可能知道他正在解决的一些问题。他们知道他为什么要解决这个问题。有时他们知道他说这些话的意思。有些事情他不需要解释，只是普遍共享文化的一部分，但我不知道。正因为如此，我开始挖掘古代文化。正因为如此，我才写了 IVP 圣经背景注释。正因为如此，我最终成为了一名圣经学者，否则我只能自己阅读圣经并传讲它。但对于背景，我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并尝试将这些研究成果提供给其他人，让他们触手可及。保罗应用了他在罗马书中应用的一些相同的原则。他在其他地方应用了一些相同的原则，但罗马的特殊情况使这些一般原则在这封信中具体化。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模型，告诉我们如何在今天的环境中具体应用保罗的原则。当我们查看古代的信件或其他事物时，我们需要考虑到这一点。我的意思是，这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古代哲学家和其他圣人。但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这些将圣经视为神的话语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想要区分道德问题和文化问题。有时我们有跨文化的道德规范。例如保罗在罗马书 1:28-31, 哥林多前书 6:9-10, 加拉太书 5:19-21 中列出了罪恶。这些都是几乎被全面谴责的事情，他经常谴责他们，其中很多在他的信中，性犯罪、诽谤、流言蜚语、贪婪等等。跨文化道德规范。现在当我说有些事情反映了特定的文化状况时，我并不是说圣经中的事情不是永远的。我只是说圣经中的内容并非适用于所有情况。 如果我们想正确应用它们，我们需要确保将它们应用于类似的情况。因此，重要的是要审视文化，了解跨文化规范是什么，并了解它如何具体应用它们，以便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具体的重新应用它们。保罗没有告诉我们如何处理核武器，他今天没有解决一些非常关键的道德问题。十二使徒遗训谈到堕胎，但保罗在书信中没有具体提及。他没有这样做似乎有点令人惊讶，但今天我们想要解决一些问题，我们必须在这些信件中寻找原则。好吧，你有跨文化的道德规范，但如果保罗允许在不同的段落中采取不同的做法，那么很可能就不是跨文化的。对于整本圣经，对于圣经神学，如果我们有不同的段落允许不同的实践。1 Timothy 5.14 妇女在家里是孤立的。在以弗所，这被认为是主妇的适当角色，提摩太前书 5.14 分中提到了这一点。妇女在外工作。箴言 31:16, 创世纪 29:9 和雅歌 1:6 中都有这样的内容。这是一种不同的文化。我也会将其应用于其他一些性别问题，例如将提摩太前书 2:12 分与士师记 4:4 进行比较等。并非所有人都同意我的观点。对于我们如何在某些细节上应用文化背景，存在很多意见分歧。但在罗马书中的大多数问题上，我们都会达成共识。今天将会对一些问题进行一些重大辩论，我至少会尽力让你们知道这些。我们需要了解作家可以选择的文化选择。例如，如果他们在一个没有人试图废除所有奴隶制的时代写道，他们没有明确解决没有人提出的问题，并不意味着如果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他们会站在奴隶制支持者一边。我想我可以从以弗所书中提出一个相当有力的论据，即反对奴隶制的废奴主义者比那些试图利用保罗支持奴隶制的人更正确地理解保罗的精神。他谈到了一种存在的情况，但当他谈到你们的主人对他们做同样的事情时，他认为应该存在的情况，以弗所书 6.9, 并说我们在天堂有同一个主人。我认为这表明保罗比他的大多数同时代人更加激进，我在其他地方的出版物中也说过这一点。但许多不同的事情都是有争议的，不仅如此，甚至以弗所书的作者是谁，尽管我同意那些认为是波林的观点。但相比之下，虽然圣经的不同部分有不同的内容，似乎指向不同的方向，表明文化问题在起作用，但圣经有时会一致反对某些文化元素。保罗时代的希腊人对于婚前性行为和同性性行为持有不同的观点。但圣经在每一段提到异性婚姻之外的性行为的章节中都谴责他们。这表明它反映了全部圣经神学，而不仅仅是特定的文化状况。与其他一切一样，这一点也受到一些人的争论。因此，我将更详细地探讨其中的一些内容，但这是我相信它确实指出的方向。修辞学在古代很普遍，这是占主导地位的学科。高等教育的两种形式，高级培训的两种形式是哲学和修辞学。与哲学相比，修辞往往更受市场和公民集会演讲者的重视。更多的人进入了修辞学领域。人们会听到演讲者在市场上使用修辞原则进行演讲，当然是在公民集会和公共竞赛中。所以，你实际上不必接受修辞训练来习惯于听到人们使用修辞手段，或者习惯于听到人们在论证中遵循某种结构。这只是当时文学交流的一部分。当然，不同的流派使用不同的结构。我不同意那些试图将马可福音或类似的东西安排成演讲的人。我认为这没有任何意义。古代传记不是这样安排的。但论证确实遵循一定的修辞原则。这种情况变得如此严重，以至于在第二世纪，在第二智者派的全盛时期，一些新约，当然还有旧约的希腊语译本，让那些试图捍卫他是受漠视的基督徒感到尴尬。因为按照这些后来的标准，人们回顾这些早期的文献并说，不，应该是这样，用精确的阿提卡语、雅典语、古老的古典雅典人使用修辞的方式。这有点不合时宜，因为在这些文献所写的时代和地点，这并不是主要的交流方式，尽管我们在新约中有一些 atticisms。但教父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教父们经常使用修辞批评，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受过修辞训练。 因此他们用它来理解这些字母。路德的继承者梅兰希顿受过人文主义者的训练，因此他也实践修辞批评。20世纪末21世纪初再次使用。保罗的圈子里对演说家的期望并不高，但保罗仍然使用了一些修辞手段。现在的问题是，保罗没有写演讲稿，他正在写信。因此这里出现了对修辞批评家的批评。这一时期的修辞手册省略了字母。后来的修辞手册并不把它们当作演讲。我们修辞手册中的演讲大纲甚至不适合大多数演讲，因为一旦演说家接受了演讲大纲的培训，一旦他们学会了如何做，他们就会觉得可以根据需要随意调整。所以你会发现与实际的演讲有很多差异，这就是为什么不要只阅读修辞手册，还要阅读古代演讲。演说家的信件，这也许是本例中最重要的观察。演说家的信件就像二世纪西塞罗、普林尼或弗兰托的信件。西塞罗是前基督教徒，普林尼是二世纪初，弗兰托是二世纪中叶的。他们的信不像演讲。事实上，我在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和哥林多后书中发现的修辞手法比我在西塞罗和普林尼的书信中发现的要多，因为他们没有发表演讲，而且你不应该像写演讲一样写信。那么古代修辞学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保罗的书信呢？我们在保罗身上确实有一些修辞，因为保罗的书信，至少保罗的大部分书信都不是普通的书信。大多数为我们保存的保罗书信都包含大量的论证，就像你在书信文章中看到的那样。因此即使我们不会期望这些信件像演讲一样被概述，至少其中大多数我们还是会发现修辞手段的价值。有时保罗会用相同的短语或相同的声音来结束连续的子句，他将以相同的措辞开始连续的条款，这些是标准的修辞手段。事实上，一旦你开始寻找他们，你就会在保罗的书信中找到很多。其他一些没有从古代修辞学家的角度进行探索的人，仍然发现这些修辞格和说话方式就是他们在保罗书信中所谓的口头交流。我们利用古代修辞所做的只是说，保罗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让我们看看其他一些人是如何使用这些修辞手段的，不仅是在演讲中，而且也在其他一些场合中。尽管保罗在书信中做的比你想象的要多，因为他也擅长辩论。根据使徒行传，保罗的故乡大树的教育被认为是古代最伟大的哲学中心。其他人可能会说是亚历山大，但到了这个时期，两者都已经超越了雅典。有很多斯多葛派的人。当我说盛行时，斯多葛主义是盛行的，是这一时期哲学家中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取向。它是最受欢迎的哲学取向，超过了伊壁鸠鲁主义，也超过了后来再次占据主导地位的柏拉图主义。我们在保罗的书信中发现了保罗和斯多葛主义之间的许多接触点，以及保罗有时与柏拉图主义之间的接触点，但我认为更多的是斯多葛主义。我不会说保罗接受过斯多葛派的任何训练，但我认为亚伯拉罕·马尔赫布 Abraham Maler 曾经是耶鲁大学神学院的教授。我认为马尔赫布在他的一本书中谈到了保罗和流行哲学家，他对此说得很好。他懂得流行哲学的语言，他已经服侍很长一段时间了，他已经和人们对话了很长时间，他知道他们可以涉及到的语言，他知道如何用他那个时代的语言来表达事物，以及如何为他的听众提供背景信息。我们将看到一些例子，因此请考虑到这一点。在塔尔苏斯，修辞学也是一门高级学科。眼镜猴经常在国外进行高级训练。当然，如果你是犹太人，你可能会想在托拉中进行高级训练，还有什么地方比耶路撒冷更好呢？但使徒行传 22.3 节似乎表明，保罗实际上是在进入高级阶段、高等教育之前出国的。这可能来自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的其他事情，我确实非常重视这些事情。我写了四卷本的使徒行传注释。使徒行传表明，他的家人可能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搬到了耶路撒冷，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两全其美。在耶路撒冷，如果他跟随加玛列学习，正如使徒行传 22.3 节所说，他可能来自一个富裕的家庭。他受过良好的教育。加玛列，根据犹太传统，你不仅可以接受托拉的教育， 还可以接受一些与希腊语相关的教育。保罗似乎对希腊经典并不了解，他很少引用他们，而在他引用他们的地方都是从引文手册等中众所周知的东西。但他到处引用其实是一本旧约的希腊文译本，毫无疑问这就是他所做的，他所受的高级训练，讲道方面的一两门课程。保罗可能接受过一些较低水平的演讲训练，无论他接受过什么训练，多年来他肯定有机会发展，因为他经常这样做。就他的教育而言，作为一个在耶路撒冷讲希腊语的犹太人，保罗将得到两全其美的教育。在加拉太书一章14节中，保罗在加玛列脚下跟随加玛列学习，保罗说他的进步超越了同时代的人。所以他受过经文训练，他可能至少接触过一些言论，他学习了一些哲学，他擅长希腊知识分子的话语。在犹太，只有耶路撒冷才有这种服务。妇人把他们的孩子送到亚历山大、雅典、以弗所或塔尔苏斯，但对于托拉，尤其是希腊语来说，耶路撒冷是去的地方。有些人可以在耶路撒冷教导。约瑟夫斯说得很流利，他的希腊语非常流利。他说，由于他的语言，他有一位风格编辑来帮助他。也许这意味着他的贡语受到了闪米特人的很大影响。好吧，让我不参与关于 Kinei 来自何处的争论，但无论如何，约瑟夫斯可能有一个风格编辑器来帮助他的希腊语，但约瑟夫斯显然懂希腊语。我们看到他在用希腊语与人交谈的场景中。因此，约瑟夫斯能说流利的希腊语。加玛列的家人显然能说流利的希腊语，散居海外的移民当然也会懂希腊语。和教授一起学习是一件很棒的事情。教授都是普通人，你看我就知道了。但无论如何，保罗的信提供了证据，证明他实际上受过良好的教育。我的意思是，他不属于精英阶层。他不是西塞罗。他不是塞内卡。他在修辞上不是普林尼，尽管在内容上他有非常高水平的论证。但如果你将他与纸缩草纸普通的商业文件进行比较，保罗并不仅仅受过语法教育及最低水平的教育。保罗显然受过更多的教育。不过他信件的内容与备受尊敬的希腊演说家的信件不同。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我们没有很多经典语录。当年有教养的人就是这样炫耀的。他们的教育是在不恰当的时刻进行的，包括以前作家的俏皮话。相反，他充满了柔和的隐语。保罗不是修辞学教授。他不是一个专业的修辞学家。他不是一个演说家。我喜欢把他比作一个修过一些讲道课程并且主修圣经的神学院学生。这可能反映了我自己的偏见，因为你猜怎么着？我是圣经专业的。但无论如何，保罗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学术研究中的一些肖像。大约一个世纪前，有人认为保罗是希腊化犹太人，对耶路撒冷不熟悉，对耶路撒冷了解不多。蒙蒂菲奥里拥有很多有用的信息和很多东西，他提出了这一建议。但他低估了犹太和加利利的希腊化，正如许多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甚至更早的一些犹太学者开始所表明的那样。然而，索尔·利伯曼 Saul Lieberman 在那个时期，其他学者切利科夫 Cherkver 等人，尤其是马丁·亨格尔 Martin Hengel 在20世纪70年代确立的观点，希腊化到1世纪已经走了很远。在犹太和夏加利利以及许多其他地方都是如此。并不是说这与朱迪亚和加利利以外的侨民一样，但那里已经有很多希腊化了。所以保罗仍然可能是一个在犹太蓬勃发展，在耶路撒冷蓬勃发展的人。还有保罗自己的著作。腓立比书三章五节，保罗告诉我们他是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好吧，当我们在古代文学的其他地方读到法利赛人时，我们在耶路撒冷读到了他们。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所以同样的段落，保罗告诉我们他接受过这种训练。他还告诉我们他在加拉太书 1.13 分和14中接受过高等教育。他还告诉我们他迫害犹太教会，加拉太书 1.22 分到23。他不只是来自散居国外，只是表现出他们在耶路撒冷迫害犹太教会，却没有其他理由留在犹太。在这件事发生之前，他已经在犹太了。 另一种方法是将保罗视为巴勒斯坦犹太人，正如许多人所说，这是保罗与 W.D. 戴维斯等人的拉比法利赛人肖像。W.D. 戴维斯认为保罗是一个弥赛亚法利赛人，一个相信弥赛亚已经来临的法利赛人。E.P. 桑德斯 E.P. Sanders 是我自己的教授之一，也是我博士论文的导师之一。E.P. 桑德斯 E.P. Sanders 认为他有一本名为《保罗和巴勒斯坦犹太教》的书，并将保罗置于这样的背景下。现在，即使这是埃德·桑德斯的专业知识，保罗和巴勒斯坦犹太教或耶稣和巴勒斯坦犹太教，他也不会将其限制于新约的完整背景。他告诉我的是，有一次，你知道，最初当他开始时，他想做的是对巴勒斯坦犹太教和希腊化犹太教进行比较，但生命只有那么长，他没有抽出时间来完成这一切。但他说，你知道，我真的很尊重亚伯拉罕·赫比 Abraham L. Herbie 在书信等方面所做的事情。因此，这些并不是相互排斥的选择。保罗确实有希腊化犹太人的背景，他还有巴勒斯坦犹太人背景，而且耶鲁大学学院盛行的东西，我在杜克大学有 E.P. Sanders 具有国际化的希腊罗马背景。埃德温·贾吉 Edwin Judge 早些时候曾提出过这一观点，他是来自新西兰的澳大利亚古典主义教师。几年前我有幸在澳大利亚与他交谈过。还有亚伯拉罕 L. 赫比 Abraham L.Herbie 和耶鲁大学的维恩·米克斯 Wayne Mix， 他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东西。人们也广泛关注修辞学，例如罗纳德·霍克本、威瑟林顿等人和哲学。例如托尔斯·安伯格·佩德森 Tals Amberg Peterson 是一位古典主义者，也是斯多葛哲学的学者。有些人认为，有些人，好吧，没有人同意其他人所说的一切。但我们可以从其他许多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另外，杰夫·怀马 Jeff Wima 和斯坦利·波特 Stanley Porter 介绍了书信体的背景，以及当时书信的书写方式。我们可以向许多不同的学者以及许多其他学者学习。我开始列出一些的危险在于我遗漏了很多人，包括我的一些好朋友琳达·贝尔维尔和其他人。但保罗融合了所有这些背景。我的意思是，所有这些都是他背景的一部分。他利用他所拥有的相当多的东西来接触他的文化，就像我们应该尝试考虑我们正在接触的文化，并对文化保持敏感，而不妥协上帝在圣经中给予我们的真实信息。保罗在接受托拉之前就忠于托拉律法，但他发现这样的热心并没有把他引向神，反而反叛了神正在做的事。我想我能认同这一点，因为我在皈依之前是一个无神论者。我对自己的智力非常傲慢。我最终发现我的智力完全把我引向了错误的道路。我意识到世界上最聪明的事情就是相信上帝比我们聪明得多。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会继续尝试解决问题。我尽力了。圣经说隐藏的事物属于上帝，但也说上帝隐藏事物，而君王却查明事物。我不是国王，但他赋予我们智慧是有原因的。我们可以搜索东西。我们会在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以及保罗的其他一些书信中看到很多关于心灵的内容，例如腓立比书、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等等。但是一颗被圣灵告知的心，一颗被上帝引导的心，才会走上最好的道路。因为请记住，正如箴言所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和知识的开端。因此保罗热衷于托拉，他研究了他，但他的框架是错误的。而智慧有时可以解决细节问题，但如果我们的总体框架错误，我们可能会错过大局，而这更有意义。无论如何，当我们成为信徒时，现在的事情比我还是无神论者时更有意义。我真的错了，但感谢上帝，在保罗的事上感谢神。在他接受职业之前，他一直致力于托拉。他发现这种热心把他引向了错误的道路。不过他在信中表示，问题不在于托拉本身。这不是法律。这不是神在圣经中的指示。问题出在肉体上。我们是有限的存在。我们很脆弱，很容易受到诱惑、骄傲、贪婪等的影响。保罗开始相信，成文的托拉并不能拯救我们。只有神才能使我们成为义人。我们需要将托拉写在我们心里。 那么，这与其他犹太人的教导有什么关系呢？这取决于你所谈论的是犹太教的哪个部分。我的意思是，例如，撒都该人与法利赛人持有截然不同的观点。但保罗有时会使用一些临时论据，例如哥林多前书11章中关于头巾的说法。他在那里使用了一系列论点。最后，他的最后一个论点是，好吧，如果你不接受我的任何其他论点，这就是东地中海世界教会的做法。加拉太书 3.16 分，保罗基于精子种子是单一的事实提出了一个论点。但保罗非常清楚，它可以是一个集体单数。也就是说，它可以指代多个。因为后来在加拉太书 3.29 分的希腊文第29节中，保罗实际上是这样使用的。他说，你知道，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因此，保罗有时会在争论中使用临时论点，例如，当他向其他使用类似论点反对他的人讲话时。这些在古代很常见。这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争论的模式。但这就是保罗在使用这种论证的场合中的论证方式。这并没有改变他的神学。他的神学有很好的释经基础。但在说服人们时，他使用的是能够说服他们的东西。在哥林多前书第11章中，他的第一个论点之一与文字游戏有关，其中他同时使用了 carefully 头的比喻意义和字面意义。关于比喻意义是什么存在争议，我不会讨论。但我的观点是，他使用了双关语，既具有象征意义，又具有字面意义，即你脖子上的东西。这是当时人们经常使用的一种说法。所以，有时他会有一幅漫画。罗马书 27-24 他说，你们这些反对奸淫的人，自己还行奸淫吗？你们这些反对偶像崇拜的人，你们还抢劫寺庙吗？大多数犹太人不会到处抢劫寺庙。大多数犹太人没有通奸，尽管有些人犯了通奸罪。保罗正在画一幅漫画。他正在做的事情在论证中有时被称为反证法，将对手的立场降低到荒谬的程度。这实际上并不适用于所有犹太人，但他表明你不能仅仅依赖犹太人。他在罗马书 3.10-20 中引用的诗篇文本过于笼统，无法谴责每个犹太人。现在，这并没有改变他的最终观点，所有人都犯了罪。他使用的一些文本确实声称这一点，但事实上，他甚至不需要争论每个人都犯了罪，因为犹太人几乎都承认每个人都犯了罪。除了可能的例外，一些人说亚伯拉罕也许没有，但他们都承认自己犯了罪。但争论性修辞是一种争论性的、非常强烈的争论性修辞，你可以用它来反驳某人的立场。这是辩论场合的标准。施洗约翰谈到上帝可以为亚伯拉罕的这些孩子们举起石头，这也是同样的事情。保罗谈到神为亚伯拉罕兴起了儿女，为亚伯拉罕兴起了属灵的儿女。约翰福音第八章也提到了这一点。当保罗出现时，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争论。保罗只是用希腊罗马世界的听众能够更充分理解的方式来论证这个例子。保罗自己的遗产受到了讽刺和争议。罗马书三章八节，他说有人抱怨他，说他教导我们犯罪，叫恩典显多，这显然不是保罗所教导的。尽管直到今天，仍有一些人以保罗的名义遵循这一教导。在雅各书第二章第18-24节中，许多学者认为雅各是在反驳他们对保罗教导的歪曲。因此，在争论的背景下，我们以某种方式来表达事物。保罗的基础是可以追溯到耶稣的扎实教导，可以追溯到旧约圣经的扎实教导。但他的表达方式有时就是他那个时代的表达方式。E.P. Sanders 认为，旧有的反犹太主义对待犹太教的态度，使其成为早期基督教中上帝恩典的陪衬，是没有根据的。他倾向于将其与某个国家的某个教派联系起来，即德国路德教。而这并不是今天所有德国路德教徒的立场。我不确定这对所有德国学者是否公平。这对所有德国学者不公平，对所有路德教徒也不公平。但请记住，E.P. Sanders是在大屠杀之后的一代人中写作的。那里的大部分教会都在淡化，官方教会，特别是当他成为帝国教会后，正在淡化耶稣的犹太身份。格哈德·基特尔 Gerhard Kittel， 如果你听说过新约神学词典 那么他只编辑了前两卷或三卷是有原因的，因为他作为纳粹战犯在软禁中度过了余生。一些纳粹神学家淡化了耶稣的犹太身份。基特尔是一位拉比专家，但他也为纳粹党服务。因此，那些试图淡化保罗的犹太身份，并试图将犹太教作为基督教更好的陪衬的人，往往歪曲了犹太教。我们甚至在 Strack 和 Billerbeck 中也发现了一些这样的情况。这并不是拉比来源或拉比专家的错，而是他应用于新约的方式的错误。因此，犹太教成为一个非常律法主义的宗教，你总是试图在上帝面前获得更多的功德。其中一部分甚至可以追溯到路德，他认为自己就像保罗对犹太教的反应一样，对中世纪教会的反应。所以，当我们回到古代犹太资料时，我们实际上发现，我们确实发现了一些律法主义。我认为比我的导师 E.P. Sanders 最初承认的还要多。其他人也指出了这一点，但即使是那些指出这一点的人也承认 E.P. 桑德斯对他那个时代广泛存在的事态的批评是正确的。这种事态非常反犹太主义，非常反犹太主义。我们在桑德斯的作品以及其他人的著作中看到的是，这并不是一刀切的，但早期犹太教的恩典比人们所承认的要多得多。人们认识到犹太人的出生是圣约的一部分，受割礼是圣约的一部分，他们仍然是圣约人民的一部分，除非他们非常坏。好吧，如果你是一个外邦人并且要皈依犹太教，会发生什么？好吧，那么你就会遇到更多的麻烦，因为现在你必须证明你作为一名皈依者对圣约的忠诚。而且仅仅因为人们在原则上强调恩典，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实践中从不遵守律法主义。我的意思是，今天我们有很多教会谈论恩典，但实行律法主义，这意味着这不仅仅是犹太人的问题，这是一个宗教问题。有趣的是，在路加福音中，耶稣必须面对法利赛人，有时是在律法主义类型的问题上，而你读到使徒行传，猜猜谁在呼应使徒行传第11章中的法利赛人？不是说你去和罪人一起吃饭，而是你去和外邦人一起吃饭。同样的想法正在延续。因此，保罗将使用反证法，他将把事情推到最大程度，而且实践中存在一些律法主义，而且人们在原则上并不总是什么他们在报纸上。我的意思是，在福音书中耶稣与法利赛人争论的许多事情中，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实际上在道德上原则上同意他，但原则上同意耶稣是一回事，生活的像耶稣一样是另一回事。耶稣说，体现怜悯的精神和耶稣对我们在福音书中找到的托拉的解释是另一回事。所以，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表明，与某些人不同，一旦我们认识到犹太教中有很多恩典，我认为我们不必从根本上重新解释保罗，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不是种族问题，问题在于他们是犹太人，而如果我们是外邦人，我们就不会面临同样的诱惑，因为保罗在罗马书第11章中处理了这个问题。问题是，无论我们的宗教倾向如何，当我们使用宗教是为我们自己服务，而不是接受神在基督里的启示，使我们与神建立关系，我们错过了神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为我们的手太短，我们无法拯救自己，是主在拯救我们自己，拯救了我们。罗马人的设定。保罗从哥林多写了这封信，实际上是菲比送来的，他就是戴阿科诺斯，我们稍后再讨论。但坚格里教会的戴阿科诺斯的意思是，坚格里是哥林多的两个港口城市之一，科林斯地峡。保罗从哥林多写信，并由菲比在他旅行时寄出罗马书16:1，这应该是他在亚该亚过冬期间的事。使徒行传第20章第2节和第3节对此进行了叙述。他还与罗马有联系，因为许多犹太基督徒在克劳迪斯统治下的第49年左右被驱逐出罗马，克劳迪斯于第54年去世，可能在保罗写罗马书之前的一年、两年左右，他们又回来了。此外，科林斯与罗马有着重要的联系，有大量的贸易往来。科林斯是罗马的一个主要殖民地，也是意大利和小亚细亚之间的主要海上通道。亚该亚的南部海岸崎岖不平，航行十分困难，所以人们往往会直接航行到伯罗奔尼撒半岛所在的地方。他们航行到科林斯地峡，有一种方法可以将东西从地峡内部运送到外部，运送到爱琴海。他们还没有成功地修建一条穿过地峡的运河， 但他们有一种叫做 L-COSS 的东西，他们可以拖东西过去，为另一边的船只运送补给品。由于供水问题，这一时期的罗马人口估计只有25万。古代人口普查记录实际上表明，当你还考虑到那些在人口普查中没有具体命名，或在人口普查记录中没有具体提到的人、家庭、奴隶时，罗马居民的数量可能更接近大约100万。这意味着它是迄今为止地中海古代最大的城市，亚历山大可能是第二，可能大约有50万。罗马有很多公寓，有钱人都生活在最底层，穷人住在较高的楼层，他们经常会在底层，有时会有带有夹层公寓的商店，而较富裕的居民则住在底层。底层很有价值，因为只有下层有自来水。你会有楼梯通向上面，但有时上层很摇摇晃晃。你的房间很小，只有足够的空间睡觉，而且在某些地方你可能有一个木炭火盆，这可能就是他们报告罗马每天发生火灾、建筑物被烧毁、建筑物倒塌的原因之一。有人开玩笑说这件事，我不认为这很有趣，但尤维纳尔开玩笑说罗马的建筑物倒塌了。你每天都会在某个地方听到他们倒塌的声音，他们通常为富有的地主所有，有时他们住在底层，但越往上情况就越糟糕。教会可以在哪里聚会呢？好吧，他们可以在下层见面，他们可以在连接房间和一些较高楼层的走廊见面，所以他们还是有可以见面的地方的。犹太居民可能占罗马人口的 5%。 根据提比略的驱逐，其犹太人口估计在2万至5万名居民之间，通常在40至5万人左右，高达罗马人口的 5%。 对于犹太人社区的设置，大多数罗马犹太人居住在跨泰伯利亚地区，今天它被称为特拉斯提弗列。我不会说意大利语，所以希望您能原谅我的发音，特别是如果您来自意大利。但从市中心穿过台伯河是大多数犹太社区的居住地。罗马的大多数犹太居民都很贫穷，许多人可能在台伯河的码头工作，有许多犹太教堂。显然如果有那么多人，就必须有很多犹太教堂。我们知道这个时期有几座犹太教堂的名字，其中之一是类似橄榄树的东西，它可能与罗马书第11章有关，尽管我们通常不知道这些特定犹太教堂开始的日期。但与亚历山大的犹太教堂社区不同，罗马的犹太教堂社区根本不团结，而且也不可能团结，因为罗马不希望任何人在他们的城市团结起来，除非是禁卫军或当地警察部队。那里有大量说希腊语的移民和外国人。您可能听说过条条大路通罗马这句话，这是因为罗马人修建了所有的道路，但人们会从帝国各地散居各地的许多地方涌入罗马。犹太社区也主要讲希腊语，事实上直到二世纪之前，那里的教会主要讲希腊语。例如克莱门特一世是一世纪末的犹太教基督教文献是用希腊语写成的。来自许多地区的说希腊语的移民散居在那里，对于那里的犹太社区来说，其中一半以上有拉丁名字。因此尽管希腊语是他们中的主要语言，但他们还是试图认同这种文化。许多罗马公民都是罗马的犹太人。亚历山大的斐洛在他驻盖乌斯的大使馆中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点。也许这些公民中的许多人都是被庞贝奴役的人的后裔。庞贝并不是指在本世纪后期维苏威火山喷发时与赫库兰尼姆一起被埋葬的城市，而是庞贝是公元前一世纪的罗马将军。庞贝城奴役了许多犹太人，并将他们带到罗马。罗马的犹太人收集了他们所有的钱，他们购买了其他犹太人的自由。如果你是罗马公民的自由奴隶，在通常情况下你就会成为罗马公民。这大概就是保罗自己很久以前的祖先的背景，保罗是如何成为罗马公民的，这个我们稍后再讲。但首先要注意罗马的仇外心理。罗马人厌恶安息日、割礼和食品。事实上，一些罗马人真的很喜欢犹太习俗，并正在采用他们，但这引起了其他罗马人的强烈反对，特别是在精英中，尤其是在精英男性中，他们对自己的一些妻子遵循一些犹太习俗来崇拜这位至高无上的上帝感到不安，包括安息日和一些饮食习惯。他们认为剥皮环切术是一种残害形式。我们在这一时期的各种犹太文学集中读到了这一点， 比如梅纳赫姆·斯特恩 Menachem Stern 关于古代犹太人的外邦著作的著作。在提比略和克劳迪乌斯的领导下，犹太社区也被放逐。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克劳迪斯领导下的驱逐并不是大规模的驱逐，或者没有完全有效。但无论如何，犹太人社区遭到了驱逐。因此，那里的犹太社区存在一些偏见。罗马历史和那里的教堂。克劳迪斯驱逐了犹太基督教领袖，可能还驱逐了很多其他人。我们可以在下一次会议上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但克劳迪乌斯在49年或者很可能是49年驱逐了犹太基督教领袖。有人说是41年，但有更好的理由认为是49年。当他于54年去世时，他自动被废除，就像其他法令一样。因此五年后，一些耶稣的犹太信徒可以返回罗马，其他犹太信徒也可以来到罗马。尼禄在64年，即犹太基督徒重返罗马十年后，也是克劳迪乌斯驱逐犹太基督教领袖，可能留下一个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后约15年。64年，尼禄在罗马屠杀了成百上千的基督徒。然而，在克莱门特一书于1世纪末写成时，教会似乎仍然很强大。因此，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罗马一定有一个蓬勃发展的教会，尽管直到最近一些犹太基督徒才开始返回。它通常被认为是一个主要是外邦人的教堂。它一开始似乎有一个犹太基地或犹太基金会，在那里他们以犹太方式接受教育。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犹太教在罗马广为人知。但在下一次会议中，我们将对罗马书中的一些发现进行调查。再说一次，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意每一点。即使我刚才在罗马教会历史总结中提到的每一点，也不是每个人都会同意的。但至少你会很好的了解罗马书的中心内容，以及罗马书的历史、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第一节，简介。